在2026年的新年之际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祷告这个主题。我们都祷告，教会都祷告，我们都需要祷告。祷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那么，我们如何祷告呢？去年2025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日本宣教，我的女儿专门从加拿大来日本帮助我们搬家、打理行程。他跟我分享，25年的年初，也是朋友的介绍，他开始使用一个网上的祷告灵修软件，叫做晨祷365 （Lectio 365），据说也有中文的版本，我没有特别去寻，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看。我用的是英文版本。自从女儿给我推荐以后，我基本上去年一年就使用这个灵修版的祷告。它的设计很有意思，这是天主教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，分早、中、晚三个时间段都有人带你祷告，早晨祷告，中午祷告，晚上祷告，我基本上按这个次序坚持下来。过去一年，我发现祷告是一个操练，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持续，有些时候我非常想放弃，但是我基本上坚持下来了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放弃的时间。我意识到祷告是一个操练，首先我们要设置特别明确的目标，比如讲，我们每一天有3次固定的祷告，早祷、中祷、晚祷，这是一个目标，这也是一个操练。我希望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在2026年的开始，把祷告当做一个操练，当做一个目标来实现，不管你用什么软件或者自己的方式，我们可以设置早祷、午祷、晚祷。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第5篇、第4篇的一些内容。我们知道诗篇很多都是大卫所写的，而且是在非常艰难、危急、挑战的环境当中所写的。诗篇第4、第5就是这样的背景：大卫被扫罗所追杀，他的生死未定，每一天在哪里睡觉，每一天遭遇什么都不知道。在诗篇第5篇1到8节，他这样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我的王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眼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、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诗篇第5篇一开始，大卫就把一天的生活、生命、处境以祷告的方式交在神的手中。他这样说：“早晨，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”警醒不仅仅是我要 逃避危险。对我自己来讲，我要警醒我的内心，不要因着恶人对我的迫害，我也行恶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我们可以以诗篇第五篇开始这样的祷文来做我们的祷告：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这是我们晨祷的一个心愿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一天会面对很多的挑战，并且很多的软弱、失败。对我自己来讲，很多时候我一天确实会有软弱、失败、犯罪的时候，不洁净的时候，尤其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一天即将落幕、即将结束的时候，生命比较软弱。当我回顾的时候，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今天后来就软弱了呢？为什么我后来没有坚持呢？很多时候我发现，因为早晨没有很好的祈祷，往往忽略了晨祷。当我开始固定晨祷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生命、我的生活都比较规范，也比较有力，我的信心能力都有明显的增加。往往软弱的时候，我忽略了晨祷。我忽略了晚祷，我们应该把这节经文背下来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警醒自己不犯罪，警醒邪恶的试探攻击。这是诗篇第五篇第三节。另外，诗篇119、147到149节也这样说。我趁天未亮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；我趁夜更未换，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晨祷，而且他在天未亮的时候就开始呼求了。我不知道他晚上休息的怎么样？他甚至趁夜更未换的时候将眼睁开。犹太人的夜更在午夜，在清晨都有，而且有打更的。夜更未换的时候他就醒了，他就祷告了。很多圣徒凌晨3点钟开始祷告，也有12点祷告，这些都提醒我们。祷告是一个操练，祷告需要定时。在这里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天主教马丁·路德的晨祷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感谢天父，借着你的独生子，保守我平安度过一晚，免受灾害。求你保守我这一天不陷在罪中，我一切所作所为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”我把我的身体和灵魂交托于你，我一切所有和所做的都交托于你手中，求你差遣天使保护我，使恶者不能胜过我。阿门。当我们看马丁·路德这段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马丁·路德的处境也是非常艰难的。他要实行改革，他要与教廷对抗，他面对很多的压力、逼迫，甚至生命的危险。马丁·路德在一天开始的时候，首先感谢神，使他平安的度过一晚，免受灾害，因为他非常清楚，夜间什么样的灾害都有可能发生。他一开始就求神保守这一天不陷在罪中，他一切所作所为都能够讨神的喜悦，而且把他的身体灵魂交托于神，交托于父神，也就是说，他做好了被杀离世的准备。另外，他祈求天使保护，使恶者不能胜过。 这是我们很少思想、很少这样祈祷的。当然，马丁路德是有非常强的天主教的传统，他们相信天使，我们也相信天使。他们相信天使的保守，我们就没那么相信。他们相信天使可以保守我们，是恶者不能胜过我，我们更不怎么相信，不怎么思考，不会这样的祷告。其实，天使确实是保护我们的使者，我们可以祷告，让神的天使保护我们，使我们白天、夜晚都不受恶者的攻击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征战。神差遣天使保护我们，保护我们生命，保护我们的安全。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后来为神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，我相信这与他的祷告、晨祷不可分割。当我们度过了晨祷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一天的生活、一天的学习或者一天的信仰。我们来看一下晚祷。当我们进入夜间的时候，即将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祷告呢？诗篇第四篇1到4节，大卫这样说：“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应允我；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。现在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你们这上流人呐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的人归他自己。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。在床上的时候，要心理思想，并要肃静。诗篇第四篇1到4节。诗篇第四篇跟第五篇一样，都是大卫在面对扫罗王的追杀。在旷野流浪，在旷野逃命，在旷野安息的作品。这里讲到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，不是我们通常的席梦思这样非常高级的床。当大卫讲在床上的时候，要心理思想，并要肃静，他乃是说，当我度过了一天的危机，我在旷野，我在山洞里要休息的时候，我心里不能有苦毒，我心里不能有恐惧，我心里要充满了感恩，我心里要平静平安。虽然如此，你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的纠结，因为他在前面讲，你们这上流人呢，就是指扫罗王这些尊贵的，他们在追杀大卫，在诬陷他。你们将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把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。大卫已经是神所高抹的未来的王了。他们喜爱虚妄，对不对？他们诬陷大卫，要谋反，要篡权。他们把很多不真实的谎言塞在大卫的嘴中，这是大卫的纠结，这是大卫的不满、愤怒。那么大卫要承受这些到几时呢？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不满，有很多的困惑，有很多的不安。但大卫在这里继续说：“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的人归于他自己，他把自己归为虔诚的人，他不能活在虚谎当中，不能活在苦毒、愤怒、羞辱，甚至仇恨之中。这是大卫的晚祷，虽然逃命一天，虽然几乎被杀，他仍然要活在神的平安、神的赦免、神的洁净当中，不能带着仇恨、带着恐惧、带着怨恨入睡。大卫在诗篇第四篇结束的时候这样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，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，耶和华，是我安然居住。虽然大卫遭遇了很多的艰难险阻，但是大卫在睡觉的时候，他祈求的是快乐、平安、神的光照。神的光照胜过那五谷新酒的人。五谷新酒是他们当时这些耕种的人最好的收入、最好的产品。但是神的光照能够胜过这些。独有你，耶和华，使我安然居住。大卫第二天还要逃命，第二天安危都不知道，第二天睡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这是大卫的顽祷，这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一天遭遇了很多的不公，遭遇很多的患难，遭遇很多试探，遭遇很多失败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应当学习大卫，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。在床上的时候，要心理思想，并要肃静，并要安静，安静。这是大卫的顽祷。我们再来看一下马丁·路德的顽祷，他是怎么讲的？在经历了一天的艰难险阻之后，他这样说：“感谢天父，借着你的独生子看顾我这一天，求你赦免我的罪恶和过犯，求你今晚恩待保护我，我将我的身体和灵魂交托于你，我将一切所有和一切所做的交托于你。”求你差遣天使保守我，安然度过今晚，使恶者不能胜过我。阿门。在马丁·路德的祷告当中，他在晚祷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求神赦免他的罪恶和过犯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当中都一定有过犯和犯罪，我们在晚祷的时候一定要祈求神的赦免。然后将我们的身体、灵魂交托于神，这是随时做好准备离开这个世界，将我们一切所有、一切所做的也托付于神，然后祈求天使保守他安然度过今晚。其实，虽然我们晚上闭眼安息，我们也会遭受恶者的诱惑、试探、攻击。这个时候，马丁·路德所祷告的乃是天使的保守。大家都有做过噩梦，这种不安的经历，我在日本也经历过。有一段时间，属灵的征战非常的强，日本的属灵风气非常的严峻。我在夜间的时候也被邪灵攻击过，以至于我有一段时间晚上，就把圣经放在我的枕头旁边，读完以后放在我的旁边。这是非常现实的，我理解马丁·路德为什么这样的祷告。如果我们经历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需要。如果我们为神、为神的国度做出真正的贡献，我们一定会受到恶者的攻击，包括夜间的攻击。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祷告：求你差遣天使保守我，安然度过今晚，使恶者不能胜过我。即使在睡眠、在休息的时候，恶者也不能接近我，也不能试探、攻击，也不能胜过我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平安入睡。早祷、晚祷是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操练的。那么，在圣经当中也讲到了七次的赞美，七代表完美，对吧？诗篇119、164、165节这样说：“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”他乃是说，我们在一天当中应该不断的赞美神，祷告就是一种赞美，一种交托。一天七次，但以理一天三次。 早、中、晚，严格的按照时间来祷告。我不能保证我们一天一定能够7次、3次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从2026年的开始，制定一个计划，制定一个时间，我们可以早祷、晚祷，有可能的话，中午再加一次。这是我对祷告的提醒，鼓励大家，也鼓励我自己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祷告的操练。我认为常常使用祷告记录对我们的祷告有很大的帮助，有助于数算神的恩典，记住神的作为，并见证祷告的力量。祷告的记录可以记载祷告的人事、祷告的日期、应允的时间、地点、场合，这些都非常重要。我自己有一个小本子，尤其出去走路灵修的时候，我会带在身上。有一些特别的灵感，我会写下来。我发现，如果不立刻写下来的话，回来以后就忘记了。虽然当时有非常好的感受、感动，回来以后有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，很奇怪。所以使用一个祷告记录，对我们的祷告有很大的帮助，这也是一个操练。你们想，大卫在旷野里面逃命，在旷野里面奔波，在旷野里面面对一切的艰难险阻，但是大卫最终把他所有赞美的诗篇都非常详细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记录在圣经里面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大卫以他自己的方式，很奇妙的把他的诗篇内容记录下来，包括诗篇第四篇、第五篇，是他真实的当场的记录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对祷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录，以至于回来过后，我们可以回忆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见证神的恩典。作为牧师、传道人，有些时候我需要在正道当中讲述神的作为，有些时候讲的就不真实，师母还听说啊，那个事情不能这样的，不是这回事情，日子也错了，人数也错了。地点也错了，这些事情会发生，是因为我没有详细的把它记下来。如果真的记下来，这些事情、这些错误就不会发生。所有服侍神的人，所有要经历神的人，所有为神做见证的，都需要使用祷告记录。祷告记录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另外一个操练，我们要发现，我们彼此代祷时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往往发现对方没有什么改变，比如我们的子女等等，打游戏仍然打游戏，夫妻关系也一样，不好的仍然不好。我们要意识到这种情况往往是双方的，虽然可能是对方的，但我们自己也有问题。我们为对方祷告，当对方没有改变时，我们要首先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。当大卫在为自己的处境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意识到这是双方的。因为还有扫罗王这个人，大卫为自己的处境祷告，扫罗王也要改变。扫罗王不改变，他将一直追杀大卫，他的处境将没有改变。那么大卫在很多祷告的时候，他知道没有办法改变对方，对吧？扫罗王铁定了心要杀他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请问，当我们面对很多挑战，很多处境的时候，对方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子女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亲人，怎么办？当然不是很抱怨的讲，他们铁定性不改变。我们的处境跟大卫的差不多，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讲自己是无辜的，对吧？我们知道大卫是完全无辜的。很多时候，大卫祈求神平静他自己的心，让他心里安静，不要犯罪。我们也一样，当我们彼此代祷的时候，我们要为对方祷告，我们更要为自己祈求，祈求平安，不要犯罪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祈求神改变对方，也改变我们。祷告是双方的，代祷是双方的， 改变是双方的。还有一点，当我们彼此同心合意、持续的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某些事情需要天天的祷告，有些事情需要定期的祷告，有些事情一次性祷告，有些事情需要多方的祷告。去年，我们教会成立了一个新人团契，我跟圣母负责。这个新人团契每个星期都有聚会。在新人团契开始之前，我们已经操练多方祷告。什么叫多方祷告？就是全方位的，为所有处境祷告。对我们新人团契来讲，如果你希望新人每一次都能参加，我们怎样为他们做多方的祷告呢？首先，对于有孩子的父母来讲，孩子要听话，孩子不能生病。从天气来讲，冬天的时候不要有暴风雪，天气特别不好，很多人就不能出席。从身体来讲，我们不能生病，生病以后也不能来教会参加。夫妻关系要和睦，双方吵架了，跟子女关系有问题了，也不能来参加。这些都是多方的祷告，我们经常为这些新人团体做多方的祷告。教会也需要为施工做多方的祷告，为牧者做多方的祷告，这是需要操练的。那么，教会常常需要带祷，每天需要带祷的，常常需要带祷的有哪些事件呢？哪些事项呢？我列在这里，大概有六项，大家还可以加。第一，为牧者同工及家人的身心灵健康祷告。不光是我们牧者同工，还有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配偶、他们的子女。如果家人、子女身心灵不健康、有问题、有挑战，牧者同工彼此很难持续的服侍。第二，为团契小组织一些老师的服侍需要挑战、祷告。那么这些团契小组组织学服侍的人呢，很多时候他们不能固定参加敬拜，不能参加组织学，他们是非常辛苦、非常困难的一群人。我们要为他们的处境来祷告，为他们的需要祷告，也私下有更多的关注。第三，为弟兄姐妹的属灵状况、属灵挑战、需要等祷告。很多时候，弟兄姐妹生命有了状况，我们不是很了解；他们有了状况以后，我们还是不了解，不知道怎么解决。我们要为他们这些状况、挑战来祷告。第三，教会事工的主题，今年我们的事工主题是主内相聚、共进营地、悔改营、十架营、圣灵营、福音营，我们要为这些事工主题祷告。第五，教会本地的传福音外展，为外地的宣教、短宣、长宣来祷告。最后，为教会的青少年的牧养成长、青少年的牧者祷告。这是我们教会常常需要的带祷，也是许多教会常常需要的带祷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带祷的模式，祷告的模式，尤其是在我们集体祷告的时候，在祷告会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需要学习、需要操练、需要指导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《使徒行传》式的祷告，它的字母就是 ACTS，就是跟英文的《使徒行传》Acts 是完全一样的。这是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意义。ACTS 一共有四点。A 代表 adoration，就是赞美。每一次祷告，我们要以赞美开始，赞美神的属性，包括信实、慈爱、公义、怜悯，这些都是神的属性。我们为神的属性来赞美神，不需要多，几句就行了，一个就可以了。比如讲，神呐，我赞美你。因你是大能的神，因你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，以你的大能来拯救我们，我们赞美你就可以了。第二，confession，C 代表 confession 就是认罪。我们赞美之后就认罪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我们常常犯罪，他人也会犯罪，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来悔改，来认罪，confession。当然， 承认罪，为罪祷告，需要智慧。有些事情在公开的时候是不宜讲的，自己的、别人的都不特别好讲。但是在公开的时候，我们仍然需要认罪。不祷告就是一种罪，我们要为不祷告来认罪。传统教会祷告会参加的人不到10%，剩下90%多的人去哪里了？我们需要为这些来认罪悔改。第三就是感恩，Thanksgiving，T Thanksgiving，感恩，感谢神，为神所做的感谢神，为神将要做的感谢神，为我们领受的恩典感谢神。最后，supplication，S 是 supplication，就是代求。我们需要彼此代求，彼此代祷，这是一个祷告的模式，ACTS，X。当我们供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模式：一句赞美的，一句认罪的，一项感恩的，一项代求的。一个人加起来不超过1分钟。当我们有一群人祷告的时候，可以非常有效的在一群人当中彼此代祷，而不是一个人就占用了5分钟、10分钟，其他人没有机会。作为祷告的带领者，我们也可以做表率，先用这个模式，很简单的做祷告。如果有人特别做非常长的一些祷告，可以提醒。集体来讲，如果我们规定是10分钟，10分钟以后时间到了就可以提醒我们这一段代祷时间就结束了，我们进行下一个项目。好，这是在2026年的新年的开始，我跟大家有关祷告的一些分享，请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、操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因为你是信实的神，每一次我们祷告，你总在垂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来到您面前向您祈祷，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再次承认我们的亏欠。2025年，我们有很多的亏欠，像神的亏欠与人的亏欠，尤其是在祷告方面，我们有很多的亏欠，我们不尽心，我们没有规律。没有规范，没有操练，我们忽略了祷告，求天父特别赦免，求天父赐我们力量。2026年有崭新的开始，我们为即将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，感谢天父能够继续的持守我们的灵命，赐我们崭新的灵力。最后，我们彼此代祷，愿2026年教会的祷告会有崭新的突破。10%、20%、30%，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加入祷告会，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操练晨祷、晚祷，更多的弟兄姐妹操练祷告的记录，能够将天父的作为记录下来，进行见证分享。我们为教会今年所面对的一切挑战、所有的事工、我们的领受献上祷告，愿天父得荣耀。愿人得造就，我们共同的祈祷，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门。